那暮春，春天在过到最后的时候，柳树会开花。柳树的花是一种很细很细的细线，我们叫花絮，就在风里面在飘的。可是在台湾不太容易感觉得到，可能因为季节转换太快。我第一次感觉到柳絮是在西湖，西湖边全部是老的柳树，所以你就看到天空里面一丝一丝的细线，就是你不仔细看不太觉得，因为它非常纤细，像蜘蛛丝那样的东西在空中飞。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抓那个，就是柳絮，所以就想到古诗词里面讲到的柳絮。因为柳絮是一个很轻的东西，就随着风在飘，所以这个史湘云就写了柳絮词啊。注意我们看到《红楼梦》一直到现在，这些小孩子大部分玩的游戏都是诗，还没有玩到词。那么现在他们就填了一首词。我们知道词跟诗的不同，大概在唐代的时候词已经出现。词本来是酒楼里面歌妓唱的流行歌，叫做词。所以我们所说的相见欢、虞美人，就是所谓的词牌。词牌就等于是有一点像西方音乐里面的某一个调性，比如说G大调或者什么什么小调，这种调性。所以我们知道相见欢这个调子可以填进不同的词去。所以我们拿到一个谱，比如说提到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李叔同，他很擅长的是把西方的曲填进中国的汉字的词。所以我们知道长亭外古道边这个曲子不是中国的曲子，是外国歌，他拿来以后他就填进词去了。那么因为他们有填词的这个训练，所以他知道这个字放在这个音节这个音韵当中对不对。所以我们叫填词，有点像是一个空的曲谱，你把字填进去叫填词。所以填词跟写诗不太一样，因为诗比较，其实在某一个部分诗反而比较自由，填词的话每一个词都要放对它的那个位置，所以它比较的不容易。那么所以在七十回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就借着柳絮这个主题填了一些词。那这些词基本上大概都属于小令的系统，命令的令。我们注意一下，小令它是比较短的词，就大概49个字以下的叫做小令。那么超过49个字以上可能叫中调，或者超过90个字以上它叫做长调，它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词其实可以编成更多的东西。当然到了再晚一点，比如说宋以后就出现元曲啊，元代最擅长是曲，那宋词词最兴盛是在宋代。可是注意一下，词这个形式在唐朝就有，可是它原来是一个大家不太看得上眼的一种东西，因为它等于是流行歌，所以酒楼上妓女唱的东西，所以大家都觉得是不入格调的。那么在词上面有一个关键的人物是五代南唐的李后主，所以王国维特别在《人间词话》里面说，李后主把灵公之词改变为士大夫之词。灵公之词就是说民间的这种流行歌，他把它提升到属于文学层次，因为它赋予比较美的内容啊。他把比如说我们看到他后来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那么他在亡国之后，他把这种流行歌变成了一个比较沉重的文学形式，所以因此词就从民间的一种本来只是作为有点打情骂俏的流行歌的形式，忽然变成了非常高雅的文学啊。所以到宋代的时候我们看到词就变成很正式了。在这一次当中，七十回当中，史湘云就第一个填了一个柳絮词啊。大家看一下，他其实没有写完，他就调记如梦令。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如梦令，那在中国的这个音乐性的调性里面跟西方不太一样，西方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算出属于G大调、D大调这样来算，那么在中国就用给它一个比较美的名字啊，比如说满江红，它是比较悲壮的调性，它就用满江红来给它。比如如梦令是一个比较凄婉的小令，大概有一点像我们今天可能雨夜花的调性。所以你拿到如梦令，你会觉得如梦令都是来填一些比较感伤的句子的 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是说不同的歌，比如说雨夜花有雨夜花的某一种感伤性，那比如说丢丢党是比较喜悦的，所以如果我今天拿到丢丢党我来填字，我就填出很多节奏比较轻快比较跳跃的感觉，如果是雨夜花你就觉得填进去比较感伤的感觉。所以最后他取的那个名字叫做如梦令或者相见欢、或者是这个唐多令，都是用这个东西在填，有一点意思性的东西去变成一个所谓的词牌、变成词牌。所以他就填了一个如梦令，那内容是骑士绣绒蚕兔卷起半帘香雾。我们注意一下，刚才讲到柳树在开花时候飞出来的柳絮有一点像一根一根的丝线，然后朦朦胧胧的，所以这里面用到的绣绒用到的香雾都是让你觉得视觉上是不清楚然后质感上比较轻的东西。绣绒蚕兔卷起半帘香雾，闲手自拈来。就是过去的人有一个习惯，在春天走在花园当中看到柳絮在飞的时候会用手去抓它，那因为史湘云是一个女孩子，所以她就用闲手、闲闲的一个细手很纤细的手去抓这些柳花。自拈来，空使鹃啼燕渡。鹃啼燕渡是春天有杜鹃燕子会回来，可是好像人特别眷恋那个柳絮，所以让杜鹃跟燕子都有一点嫉妒。鹃啼燕渡，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我们注意一下，吁跟呜在古代发押韵是一致的，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语言可能是去是吁，吁的音、可是在古音里面它是呜，它是呜。就像斜，斜这个字在古音里面是啊，发花韵是压霞这个韵部。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史湘云就写了这个一半的如梦令，那觉得自己写得很好，就用一条 纸条抄了拿去给宝钗看，又来找黛玉。黛玉看了以后说、非常新鲜有趣，这个我倒不能、就注意一下黛玉的好强，其实很少认为她自己不能的东西，可她说我的桃花诗写得很好，可是填词我不太行啊，就讲了一下。那湘云说我们的诗社总是在写诗总是没有填词，他说明天我们要不要起一个社来填词改个样、所以他们有一点在玩游戏，他们觉得写诗填词不是做功课是在玩。刚才特别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一段里面对比出来，就是宝玉在那边写字教功课是交差，可是现在他们写诗填词他觉得是好玩，他们自己有那个兴致、觉得诗写的太多了，我们要不要来填填词。那今天如果在中文研究所规定学生明天要教几首词，大概大家觉得、好头痛哦，那好像要教功课，可是当时这些小孩子他们是好玩，他们觉得很有趣啊，把一个曲调我们今天如果拿着一个什么、周杰伦唱的歌然后把它词改掉然后自己填新的词，其实也是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好玩的东西。我记得我们最喜欢做这个事情是在当兵的时候，因为当兵的时候那个军歌都很无聊，所以我们就把什么九条好汉战一班全部都给他换字，然后你会发现每个人换的字都不一样，有的人简直黄色不堪，有的人就很高雅，这样各有各的那个变化。其实那个就是填词，就是说我用一个曲调填进我要的词然后变成我要的歌。所以我们记得小时候其实我们很喜欢做这个事，就是你越不喜欢唱的歌你越喜欢想把它改掉。好，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军歌啊，还有我们连国歌都改过，连那个什么山川壮丽物产丰隆都改过，就是其实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那个时候会被责备说、你是不是不爱国，你怎么把这个升旗歌都改掉，可是我们只是好玩，就是想试试看你对文字的敏感性，就刚好韵也押对了，所以别人听以为你在唱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结果你自己知道内容被变掉了，所以就在玩这个这种游戏。我想这个跟填词其实有一点关系，就填词其实是有一个曲谱然后把字填进去去玩。